好，弟兄姊妹，今天是读经的交通聚会。那个，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所以我们就按顺序来。第一位如果讲太长的话，我还是会稍微控制一下哈。所以第一位请毕节。
好，那我已经开始有一点交通，那可以听到吗？我想交通一下，上一周常年弟兄来。他交通到主耶稣在伯大尼的家，我就有一点我的领会，我交通给大家。常年弟兄他上一周他提到，教会如果是为了满足穷人，就会越来越贫穷。弟兄提到穷人这件事情，他说穷人就是每一次来到聚会都是想从聚会来有所得的人。弟兄提到教会我们不是不管人的需要，但是教会的目的是首先要满足神的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成为在教会里边能有所给的人。我记得教会弟兄提到教会可能有一个味道，说这个味道就是为着穷人，以穷人为导向的，就是犹大的气味。我就又读圣经，圣经里面说犹大觉得这30两银子的香膏好像玛利亚用在主的身上，没有去周济穷人，大家看来好像一个浪费的感觉。我交通我心里面直接的想法，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我是愿意成为一个给的人。我觉得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有这个想法，我也不会说如果就是为着聚会，如果有需要的服事，有时间和精力摆在里面，或者有钱财摆在里面，我不会觉得有浪费的感觉。我看到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们在聚会当中有很多摆上，也有些摆上非常让人感动的，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把人生的前途也摆进去了。但是我有点真实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点摆上真的能够供应到神的家，其实是里面是蛮喜乐的。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些摆上在我里面的深处啊，有一个隐藏的，有一个牺牲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有一些东西是摆上的，有一些东西是要放下的。这些东西自己也知道很有价值，对着聚会，对着神的心意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在里面还是有一个暗暗的心疼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我在体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味道就好像犹大好像舍不得那30两银子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我试图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并不是有这件事，只是一个例子。我就说，如果现在聚会有个需要，需要我每一周有 commit 一天晚上，周一晚上要为聚会摆上，我其实心里面不会觉得这个时间不值得。但是会有另一个想法，就是一想到从此以后这个周一晚上，每一个周一晚上，我人生以后所有的周一晚上都不能自己安排了，里面会有一个牺牲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蛮真实的，我觉得这个牺牲的感觉需要被对付，否则我觉得人表现出来的会是一个愁苦的见证。我觉得这个感觉不一定是有机会常常跟人说的，但是自己里面是知道的。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叹气、叹息，是在可怜自己，因为里面也在流泪，觉得不是为主流的，是为自己流的。我也想到圣经里面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嘛，觉得很多时候为主摆上一点，里面那个重担就多一点，摆上越多，那一个牺牲的重担就越多，就真的成了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弟兄上一次他在交通章他讲到这个，我们常误会十字架的道路，就觉得那道路很苦，很大的牺牲，牺牲太大了。弟兄说因为还没有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不肯接受十字架。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如果自己心里其实不明白自己摆上为了什么，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挺苦的。因为后面提到很感动，他说玛利亚为主摆上， 里面那个感觉不是苦的，他又没有自怜的感觉。玛利亚觉得自己的全都摆上了还是不够，那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里面是这样的感觉，也这是非常感动的。弟兄提到，如果真的能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主心里面愿意我们跟他一同负轭，因为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在想，如果要跟主一同负轭，那需要明白主的心意。我觉得不仅要明白主的心意，也要像主耶稣他非常爱父神的心意，因为里面也有个爱是主的心意的那个心。有时候觉得摸到一点点主的心意，满足主的心意，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明白主的心意，这件事情好像就有意义。前一段时间我们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以诺他被接去之以先，他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觉得我们如果明白主的心意，为他的心意而活，不仅仅是这样，而且我们里面的圣灵有一个阿们，说主喜悦我们这样为他的心意来活。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喜乐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似乎能，应该是能，肯定能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身上那些担子上面吸引过来。我们更多的看到主的旨意，不是在乎自己里面的感觉，不是在乎里面自己身上的那些事情，而是完全转移到主的身上。弟兄他还交通到一点，他说我们追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主在我们中间得到满足。我想我交通这么多，真的是感觉如果让主的满足成为我们的满足，里面那个苦的味道就会被这个满足变成一个甜的味道，甜的感觉。我交通这些。
好，佩璇。
我就接着弟兄交通啊。我愿意把我的一些学习、一些失败或者一些 struggle 交通给弟兄姊妹们。愿他得到满足。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清心呢，翻译成 pure in heart， 这是没问题的，我们大家肯定都可以接受。那我们弟兄呢，经常讲单纯，简单，那么翻译成simplicity， 在这个时候呢，对我来说的话呢，真的是就是我 struggle 了很长很长时间。我曾经在圣经里面找出了19处讲到 simple 的地方。其中有像这样的箴言1:22，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懈慢人喜欢懈慢。这里愚昧是 simple。13，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这里愚昧是 simple。罗马书16-18，16章18节，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这里老实人是 simple ones。所以我很不能，就是说每次讲到简单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说，马上会说一句，主要的是 pure， 不是 simple， 主要的是 pure， 不是 simple。 所以有一次呢，那个弟兄又分享那个单纯的时候，我后来那个就马上把我找到的这19处哈，全发给他了。然后呢，我 我的意思呢是说这个清新和单纯是不能是不一样的。清新和或者说 pure 和 simple 是不一样的。我其实并没有说清新和 simple 是清新和单纯是不一样的。但是 pure 和 simple 我当时是说不一样的。后来过了几天呢就把那个就给我写了一份长长的 email。然后呢他指给我看，他说你看到没看到诗篇第十九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116:6，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开始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然后他就劝我，他说我们若常能伏在神面前承认我是愚昧的，常常行事也是愚昧的，神就救我们，开通我们。我当时读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呢，当时我正在做饭。其实我心里的感觉呢，哈，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说主啊，我是愿意伏在你面前，我是愿意说我是愚昧的，但是在人面前呢，难道就是说啊，你是让我们失去判断力吗？失去这个判断对错的能力吗？当时呢，我就马上要回那个 email， 但是这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提醒说，你要停下来，你要慢一些。后来呢，我就在几天之中呢，我就反复把那个 email 读了好多遍，然后我真的我跟主说，我知道我是愚昧的。我尽管说我心里面好像还有一点，就是说不是说完全能接受我自己是愚昧的，好，至少在前我特别能够接受，但是我愿意接受。所以我就跟弟兄回了一个 email， 我说我愿意接受。在这之后呢，你知道吧，后来我因为另外一个要查找的，我读了，就是那个刚好我有那个一本书叫威廉凯利写的，就是 John Milton Darby As I Knew Him 那本书。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有几段呢，就好像很这样子就跳出来。然后呢，其中呢有一段呢，就写的是 This dear simple-minded servant of Lord。然后另外有一段呢，他说Darby 他说 He was the most durable man in England。然后我当时呢，因为英语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 verb 我需要查一下字典，然后查了以后呢，当时呢，你知道吧，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 shock。 他那个意思呢是说 easily persuaded to believe something。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我说啊，我以前就是说我的 understanding 是错的，就是我总认为说，如果说我们不 simple， 我们才能够说分辨是非，分辨那个神的心意。然后我直到那个真的就是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知道是 主用那一句话他来了，就是我这个时候我才对弟兄那一段，就是他交通给我的那一段话，我才明，就是说感觉就是他说就是真正的哈，就是说这个爱主的人呢哈，他是容易相信人，容易受教，容易被调整。那个与真理无关的那个道路无关的事情呢不坚持，反倒是道路和真理是容易坚持得住。所以我想跟大家呢哈，是就是说愿意用主的一句话，还是真言，我们大家一起共勉。我真的不是觉得我已经得着了，好，我就是箴言里面第三章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聪明呢，就是 understanding。其实我们回到主面前，真的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也没有办法读得懂圣经。只有靠着他，我们愿意更明白他的心意。
好，下一位珊珊。
可以听到吗？刚刚弟兄姊妹都交通到明白主的心意，然后我就想起就是之前有弟兄跟我交通到说，就是主我的路怎么走是从主是谁开始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保罗问主的那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然后就是弟兄跟我讲是先有主是谁。然后就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我最近读经就有两处的圣经，像是两个例子，就是对我来说是有帮助我重新好像认识主心意的几个地方，因为我就里面被提醒好像我其实经常是误会的。然后第一处是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十一节，我读一下，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然后他上一节是讲到就是贪财，然后我读这两节就是连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原来主不是喜欢我贫穷，或是他故意要我缺乏，就是我说外面，就是当然如果主真的把我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那是就是主特别有美意。但读这两节的感觉就是原来主的意思是我要逃避这些，然后我才可以清新的追求，就是他要我追求的这些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然后我想分享的第二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二节。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然后和合本有一个小标题叫活于世人面前。我就想到我之前就是关于读到好像圣经上面很多要求我有一些好行为，我要受约束，我觉得我里面对这个是有逃避的，就是我天然我的肉体是很喜欢就是主释放我得着那个真的自由，然后这样就好了。然后我读到这一处就是特别看到这个小标题是活在世人面前，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这其实不是一个规条或者是一个捆绑，就是主的托付，我觉得就是神真的很想要他的儿女在这个世代就像以弗所书就是好像明光照耀，就是他是愿意他的恩典不单只是临到我，也可以从我出去。所以我读到这里就有个，就是我如果只是喜欢那个就是天然，我可以得着自由，那我里面其实是非常自私的。我就 这两处的圣经其实就提醒我，就是好像从表面上看就好多的受限制受约束，好像有一些是要求，但是主背后的那个意思是非常美善。然后我还想就是再分享一点，就是两周之前伟修在主日跟我们交通到雅各，就讲到就是雅各要逃避他哥哥的追杀，然后就是圣灵借着这件事情把他好像赶出他的 comfort zone， 然后他就有第一次的碰见神，然后圣灵就是借着这件事情好像用20年的时间就把他带到一个环境，然后用20年的时间去对付他的魂生命，就是这件事情整个听起来好像借着一个 event 然后带进了一个环境。我听到这个特别特别感动，因为我就是感觉非常的熟悉，就是好像神在很多弟兄姊妹还有我自己的身上，就是不管是个人的层面还是大环境的层面，就是主真的是这样在带。就感觉我们来北美，就是北美好像本来是世界上最安逸的地方，然后本来我们漂洋过海就是好像是来追求就是成功和安逸的，然后但是现在主好像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然后在主面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里面就有一节诗篇，就是诗篇139:17，我念一下，这是大卫的诗，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然后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哦，原来神在雅各身上的心意跟在你我身上的心意是一样的，就是原来神他愿意为我们安排这一切的环境，是因为他向着我们的意念是宝贵并且众多。我觉得我们里面肯定有过这样的压力，就是比如有一条律法可能是我守不了的，有一样事物可能是我不能放的，或者是有一个环境就是弟兄姊妹都告诉我是不能逃的。但是我最近的一个感觉就是主的要求跟主安排的环境就是都是向着主的意思去的，就可能我们当下不一定有多明白，但是那个意思可能是要建立我们的个人，也可能是要再建立我们的团体。我在想到这节诗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主向着我们的意念真的是宝贵的，就是当我发现我对这一个宝贵有一点感觉，就是好像主就有点吸引我，在我里面是可以有一点愿意的。我最近就是在也还继续在学关于顺服的一点功课，然后我觉得可能很多时间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可能是浪费的，并且我的顺服也是非常慢，或者就是在讲诚实一点可能是没有。但是这个环境还是在圣灵的手里，然后我在把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回到主面前把这件事情交给主的时候，就是我还是里面觉得这件事情是向着主的意念去的，所以我里面还是有安息。就我最近也看到我身边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有很多比我更大更难的环境，然后我就想要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落到一个地方，我们就里面可能是 confused， 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就清楚就是主要做什么然后我要做什么。但是好像因为所有的这些情况，因为这些环境，我们就里面开始明白主是有一个意思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底下好像就有一点开始回转，然后开始寻求，也开始好像愿意让圣灵在我身上有一些的工作。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就没有浪费，并且这件事情在主那里其实也是有价值的。这是我想交通。
赵鹏。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上周常建弟兄跟我们交通以后，他也讲到这个伯大尼。我们都知道伯大尼的意思是神的家，但是他说其实伯大尼是神的家还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痛苦之家，一种是蜜枣之家。 所以当我听了常见弟兄的交通之后，我又重新回去把这个马大、玛利亚、拉萨路他们三姐弟这个故事又重新读了一遍。我好像看到了两幅图画在里面。我们知道在伯大尼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聚会，那么有三个弟兄姊妹在这里。他们都是想要追求主的。那么其中呢是有好像我们看来比较属灵的玛利亚姊妹，她是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也有马大，他是满心爱主，但是他走了外面的路。好像还有一个是拉萨路，但拉萨路好像我们好像看不到他在前面的时候，而且在聚会的时候也没有他，好像感觉好像拉萨路是一个不是很追求的一个弟兄。对，在这里呢，我好像看到那个第一幅图画，就是在这个图画里有这个玛利亚在主面前的安静，有马大在那里拼命的做事，非常的烦乱，还有拉萨路好像在属灵里的死亡，然后就看到了马大玛利亚为他拉萨路的那个祷告，还有他们的哭泣，但是呢，他们却在祷告里没有足够的信心。虽然好像我们的比较属灵的玛利亚姊妹，她也是没有相信主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这幅图画里好像给我的感觉还是有配音，好像那个声音比较嘈杂，是里面有抱怨的声音、哭泣的声音、祷告的声音，好像各种声音都混杂在一起，好像这就是一个把那个一个痛苦之家的那个画面好像给表达出来。这我想好像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好像是我们在地上大多数教会的一种光景，就是很多的教会里就是像有一些追求的弟兄，有一些呢弟兄姊妹追求好像走了外面的路，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好像不是很追求，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说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那些只爱属灵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在他心里都是宝贝。我们知道圣经里记载了，当在拉萨路的死的时候，主为拉萨路的死流泪。对，然后那些人看到之后说，这主是多么的爱他。所以我们的主，但是呢，也不满足于我们停留在那个痛苦之家的那种光景。对，他因为他要得到的不是那一两个追求主的人，他得到的是一个整个的身体，是一个教会。所以第二幅图画我在读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在这个小小的家里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那我们就看到了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在众人面前做的无声的见证，有姐姐马大同样的服侍，但是他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再是抱怨，是有真正的从里面的安息，有玛利亚完全的破碎，全然的奉献。好像这幅图画我感觉跟上一幅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没有声音，虽然没有声音，但是它让我感觉到一个和谐的身体在那里在运作，它让我从里面感到一种安息，我感觉有一股力量，我还有一种羡慕。好像这句话我感觉是那个蜜枣之家，这两幅图画它都描述了一个神的家，但是是前面和后面有了巨大的变化，好像把那个神用他自己的手把这个痛苦之家完全翻转成了一个蜜枣之家。对，然后在痛苦之家里是有很多的十字架，但是好多的没有被对付，神在这里得不到真正的安息。所以神也在让我们就看到了如何把一个痛苦之家翻转成一个蜜枣之家。我们常见弟兄也交通，他说唯有十字架，只有十字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在这里就交通玛利亚姊妹她背的十字架，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背自己的十字架，但是玛利亚姊妹好像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她背的十字架是最多的，她好像记载了她背的三个大的十字架。那么第一个十字架就是被她的姐姐在主面前指责， 他姐姐说我在这里忙乱，说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他说让你主啊，你让他来帮我。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姊妹没有任何的辩解。那最后一个他的十字架，我们也看到是在聚会中他被其他的弟兄们指责，因为他们指责他枉费了30两的那银子的香膏。我们在约翰福音里看到说是犹大在指责他，但是我们在看其他的福音书里，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不只是犹大，还有其他几个弟兄都是在指责他。这个是一个更大的十字架，但是他也没有辩解。我记得常见弟兄问我们说，玛利亚为什么不辩解？他说因为玛利亚看到说他的这些奉献其实一瓶香膏是远远不够的，哪怕还有1000瓶他也要都倒给主。在罗马书里保罗也跟我们说，他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记得彼得也曾经问过主，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我们知道玛利亚姊妹常常坐在主的脚前，所以主的这些话他都记在心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辩解，因为他知道他相信的是谁，他是那位坐着为王的主，他所做的主都知道，主都看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两个十字架，他做了美好的见证，因为不是他自己出来辩解，每一次都是主替他说话。当马大在抱怨他的时候，主站出来；当弟兄们在抱怨他的时候，主为他做证明。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姊妹虽然非常的属灵，好像在这个家里是最属灵的一个，但是她在她第二个十字架上，也就是她弟弟拉撒路的死上，她也经历了信心的失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一个聚会中没有人可以骄傲，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依靠的只有是我们自己的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对，但是感谢主，因为他借着拉撒路的死，他把这个家整个的翻转过来，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他工作的手就坐在了这个伯大尼这个小小的家里，因为看到主在这里工作的时候，玛利亚的信心是整个被重塑了，她整个的家也被反转过来，这个家从一个痛苦之家被主变成了一个蜜枣之家。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聚会里，其实今天神也用他的奇妙的手在我们这里做工。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我们的聚会主要是准备了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神奇妙的手在我们这里做的工，我们里面有没有像玛利亚一样，因为看到神做工的手，他里面的火被神重新挑旺起来。我们愿不愿意像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样，我们就不愿意再，我们不再互相抱怨，我们不再为自己辩解，我们不再对主的事无所谓，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让主的身体在我们这里也显出来。我们把主的这个家变成一个蜜枣之家，让我们的主在这里有真正的安息。我交通到这。
好，Carol。你要 unmute。
对不起，可以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好，因为现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有遇到一些情况，然后最近念到你弟兄所写的一则文章，就是有关战场的心思，所以才觉得说自己的心思常被仇敌利用，所以想要借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所以呢，今天会分两个小部分，第一个就是仇敌是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心思，第二个是如何战胜仇敌，然后而有更新的心思呢？ 第一个部分，仇敌和邪灵是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心思。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撒旦不是先攻击夏娃的心，而是先攻击他的心思。所以当我们的心思失去理性的时候，就陷入仇敌的罗网当中。所以仇敌工作的原则就是把我们从在我们当中取得地位。所以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的心思会被利用而被仇敌取得地位呢？有第一个就是没有更新的心思，第二个是不正当的思想，第三个是误会神的真理，第四个接受仇敌的提议，第五个心思的空白，不用心思变成一个真空状态，第六个心思的被动，心思的被动就是等候外来的力量来用心思，被动是一个更深一步的空白，心思的被动就是自己不想让外来的力量在自己的心思里想。所以今天会特别讲有关心思被动的状态。像这个样的状态，比方说第一个像很容易忘记，失去原本的记忆的能力，而常常有遗忘的现象，好像还没有过一下就忘记了，无论什么事情都留不住在心思里，这个就是心思受邪灵的骚扰。第二个心散，失去思想集中的能力，心浮浮的思想流荡，思念一件事情还没有几分钟思想就飞了，特别是在祷告读经和听到的时候，这是因为心思受到仇敌的攻击。第三个不能活动，心思受邪灵攻击特别长久，就不能活动，不能推想，不能回忆，不能比较，不能决断，也不能明白，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思想了。第四个摇移不定，一下说能，一下说不能，一下说要，一下说不要，因为邪灵在人的心思里发出许多的思想。第五个固执，凡自己所定规的就绝对不肯再听人的理由和证据，因为心思已经完全被动了，自己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理性来归咎分别和决断。所以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顺服神的意思就是不应当再用自己的心思和意志，但是其实神是要人主动的、有意识的、愿意的拣选遵行他的旨意，叫人的灵魂体都得自由，而撒旦却是要人做一个被动的奴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第二部分就是如何战胜仇敌而有更新的思想。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和十二节上半段，我念给大家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不要容，我感觉是主动的，而且我们是有责任要尽的。然后再来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我也念给大家听，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所以在这里心意夺回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坚定所有的思想， take every thought captive， 然后要顺服在基督之下。所以这个 take 给我一个感觉也是一个主动的。所以我们需要，所以十字架功课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学，也必须要走，要拒绝舍弃我们老旧的心思，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一概都推给神，我们仍有我们的责任要尽，并且要随时警醒，而神必定成就他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如果有刚刚说的这些状况的话，真的是求主怜悯，也求圣灵的提醒，让我们能够马上的回到主面前，重新再次把自己交给他，再次奉献。所以这次的感觉就是心思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战场，所以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一起真真实实的在主面前对付我们的心思，而得着属天的自由和完全的更新。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谢谢。
张帆，
好， 感谢主，我也想分享的是常见弟兄上一个主日的交通，他交通到就是教会的见证是要让基督的香气显出来，而不是马大的气味，也不是犹大的气味。众人都为主做见证，不为自己做见证。然后刚才我们前面弟兄也讲到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三个人的服侍，当时我在听到这三个人的服侍那个画面，确实也让我自己非常羡慕。我就觉得在那个画面当中没有肉体，就是大家都伏在主的面前，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心中有一个感动，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责备，就是好像我们都说我们要建立神的家，我们要堵住破口，但是其实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肉体把神的家拆毁了，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肉体成为了那个破口。其实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就是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肉体，就是我头脑上肯定知道有肉体这回事儿，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肉体是什么，我知道我好像能看见这个人的肉体那个人的肉体，但我却自以为我自己或者说这个肉体非常小或者 not a big deal。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那一次，就是也包括最近所有的经历，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肉体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我不是不认识罪，这次让我突然看见就是说罪和肉体原来不一样。我很早就主就带我看见说我是那个人中罪魁的那个罪，但我却看不见自己的肉体，肉体好像是一个灌满油的发动机，它可以放在那儿不发动，但它可以随时就发动。而且肉体有一个很隐藏的点，就是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在发肉体。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感觉到一个最可怕的点，就是你以为你在做一些属灵的事，就好像马大的服侍，你以为你在做一些很属灵的判断，但是其实你在发肉体。所以这个就让我心中就特别觉得这个肉体不仅仅是影响我们个人和主的关系，更重要的就是破坏了神家的见证，神家的合一。就可能我们常常会讲说我要在神家当柱子，就是我们也以为我们在做当柱子应该做的事，但是其实我们的见证是拆毁了神的合一。就可能我们到聚会中会有一个不自觉的感觉说啊，这个人也没怎么样啊，那个人也不怎么属灵啊，这件事他做的也不好、啊、还是我来比较好。就你觉得这只是一个随，就像前面讲心思，这只是一个心思而已，这没什么。但是其实神在看，天使在看，仇敌也在看，其实我们自己成了那个破口。我常常以前我会觉得我们说我们要堵住破口，我就觉得我会四处的看，哎，这个破口在谁身上呢，我要去扶持谁，我要去帮助谁。其实看不见那个破口就在我的肉体上。我们如果有心要去堵住破口，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肉体开始。那么怎么对付肉体，它绝对不是一个我们自己能战胜的，就是靠着我自己的这个软弱的意志力，我是屡战屡败，甚至我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发肉体。我觉得今天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就是我把自己奉献给主，真的是一首特别好的奉献的诗歌。我也觉得这个对付肉体的起步就是将我们自己奉献，然后由十字架来亲自救我们。我觉得我们确实看十字架太消极了，我们总觉得哎，主又管教我。但是当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十字架真的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可以彻底救我们从我们里面那种最深处的黑暗、最深处的软弱当中把我们救拔出来的。所以可能在你刚碰到十字架的时候你觉得是苦，但是你真的顺服圣灵之后，你是真的可以尝到那个甜，它不是那样消极的一个事情。而且说到奉献，我更觉得今天那首诗歌唱的是 All that I have, all that I am, 它是先上 all that I am and all that I have。 我常常有感觉我们弟兄姊妹把 all that I have 给了主，好像我们有很多事物上的交托，但是我这个人自己本身没有奉献给主，我没有把那个 I am 奉献给主。因为 我好像心中都会抓住一个自己想要的形象，不管是这个世界上的形象，还是在教会里的形象，或者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或者在教会里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奉献还不彻底，这个所谓的倒空还不彻底。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抓住任何一个东西不肯放，哪怕是说我没有大的追求，我没有要得到什么，我只想做一个老好人，大家人人都喜欢我，谁都不得罪。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抓住的话，其实你的奉献还是不彻底，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使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自己交给主，然后放在十字架下，那一个对付可能会跟我们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但我觉得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来到生命圣灵的律，在我自己的学习上，我觉得就是要认识我什么时候在那个罪与死的律当中，不然就会落入一个很 blinded 的状态。好，这是我的交通。
马环。
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我读给大家就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从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在这里主告诉我们，他来要开他儿女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看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法利赛人就问，或者说他们质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看见呢？因为他们说，难道我也瞎了吗？因为我熟读旧约圣经啊，我认识神的，你为什么说我瞎了呢？我们知道看见和不看见是跟光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就是光，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看见。这好像还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确切。在石板特弟兄的一段交通当中，他说一个人能看见，他这个人是活在主的同在当中的，他一定是活在生命圣灵的律当中的，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叫做生命、平安和安息。也就是说，能看见的人在他身上有那个生命、平安和安息。我在准备这段交通的时候，我在想，我看见了吗？我很多的时候是用我的肉眼去看。在瘟疫这么流行的、这么严重的时候，你知道刚刚瘟疫开始的时候，前三周、前四周，我感觉那太美好了，能够在家休假。我来美国这么长时间，还从来没休假超过三周。但慢慢的，那个黑暗、那个不安、那个恐惧就在心里发生。等到诊所开始的时候，那就更可怕，因为好像你是在黑暗当中和人搏斗，你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会被戳一下，或者什么时候你踩到地雷。不仅中国、美国有疫情，中国又是大水，又有地震，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都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能有平安吗？美国跟中国现在各个方面 相互的争斗。你每天你要打开电脑，你去看浏览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就发现多么让你不能安息的地方，多少找工作越来越难，连学生都没有平安，有工作没有工作难，有了工作更难，我们没有安息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一班子民，他们是真看见的人。保罗因着看见，他在以弗所书他说是主照亮我心中的眼睛，他就能够看见，他就能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并知道我们的主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看不见头的黑暗所吓倒。彼得是有看见的人，他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他说我能够保持我心中的大喜乐。真的看见是神帮我们看，约翰在启示录当中，他的灵被神踢到天上，他就看到神的宝座，看到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这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并且是按照他旨意造的。真的看见，他就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他真的看见，让我们带来真认识、真知识，也真谦卑，我们就不会陷在我们的头脑当中，陷在我们的己当中，陷在我们的顽梗当中。彼得他看见了，他看见的时候，他就在俯伏在主脚前，他说：“主啊，离开了我，我是个罪人。”保罗看见了，他就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看见会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大转变。保罗因着看见的标杆，他生命有一个大转变，他一直的奔跑，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以诺虽然跟我们一样，生儿养女，过着我们平常的生活，但他蒙了神的喜悦，他与神同行。挪亚因着看见，他能够不顾世人对他的冷嘲热讽，他能够服侍神的旨意。玛利亚真的看见，他就把世人看为宝贵的真拿达香膏完全倒在我们主的身上。真看见就带来真知识，带来真谦卑，带来真信心，让我们真悔改，真奉献，也真的走在他的道路当中。愿我们都能够俯伏在主脚前，不是像法利赛人说你为什么说我没有看见，而是求主，主啊，开我眼睛，让我看见，让我更多的看见。我去交通到这。
Grace 王，
好，听得见我说话哈？好的，所以我们就读几处经文，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啊四章八节，我读就好了啊。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啊，我向我们马环弟兄分享，看见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是要付代价来买的。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这是主耶稣说的比喻：天国好像宝贝埋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 是主耶稣向年轻财主说的一段话。主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我们就听到这里。主吩咐我们要去买，要买金子，买白衣，买眼药，对，非常的重要。因为就像我们马华弟兄提到，看见对我们太重要了。如果看不见的话，这条路真走不上去。也像我们姊妹刚才交通说，肉体真的很难对付。如果没有出代价的话，真的对付不了。如果不走十字架，那我们怎么买呢？我们怎么出代价呢？我们也知道得救的标准真的很低，主给的恩典是白白的，好像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这白白的领取生命的水喝。换句话说呢，在主那边恩典是足够用的，是真的是白白的赐下。那在我们这边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在主最终的心意那个标准是高的，是天国的福音。因为主在地上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因为他是一直在呼召我们出代价跟随他，要我们做门徒，不是做信徒。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责任实在是要回应主的呼召，出代价来跟随他。出怎样的代价呢？让我们记着，在周五查经的时候，安主弟兄也说了，主出的什么的代价，我们也应该出怎样代价。我们看看主是为我们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主为了爱我们，他宁愿贫穷为了我们可以使我们可以富足，他为了我们完全的舍弃了自己，他为了我们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一个个的赎了回来，归给了神。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主对我们的要求一点都不高。主说撇下一切来跟随我，主说的撇下一切实在是撇下所有的。因为大家都记着主曾经称许那个寡妇，偷了两个小钱的寡妇，主说她是头上的所有的，虽然真的是有两个小钱，主说她出的是一切。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主不是说我们出钱是多少，主看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出了一切，我们到底有没有尽力的去追求他，去尽力的去走这条天路所以主一直都是对我们有要求的其实我也知道倪弟兄曾经也说过一句话，说感谢主是对我们有要求的。如果主对我们没有要求的话，那我们就完全失去与他的交通了。其实有时候真的满足主一点点的要求，虽然就说觉得好像是去帮别人，其实最受益的是我们自己。主好像通过那个环境在调整我，调整我，说等做完以后呢，一点点的顺服带下来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也许当我们看了这些的时候，哦，主要我的一切，好像是主的要求太高了，好像是代价太大了，好像不可能，但是我真的相信，因为我以前的我会这么想，以前的我也会这么说，但现在我知道在我心里深深的知道，要真正要主的人，那真正奉献的人是可能的。我们抱的态度确实是应该对自己不抱任何的希望，因为我们确实是无可救药的。但是对我们的主，你绝对不要失望。我们也记得主对那个年轻的财主，当他忧忧愁愁离去的时候，主是怎样的说呢？主说在人不能，在神都能。让主会根据我们的信心赐下他的恩典的。我想给大家讲一件小事情。我们前几天呢，家里捉了一个小毛毛虫caterpillar。然后我当看那个 caterpillar 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基督徒真像个 caterpillar， 因为我完全是属地的在地上爬，但是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现在实在是属天的了。但是很可惜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有属天的生命，好像我们还是爱在地上爬来爬去好像觉得挺稳妥的，因为是在地上好像也不愿意就说 不愿意，我真正强调这个词，不愿意，好像没有 desire， 不愿意去拿那个永生的那个生命，那个自由的生命，不愿意的原因好像是我们害怕付代价，但是呢，在看那个小的那个 caterpillar 的时候，他呢就说要爬到高处哈，他要爬，然后再找位置，要好像是为了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能够做那个茧，他要找很久，然后当他做，然后他就做茧，做茧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吊在那儿，要吊上5到6个小时，然后呢再做成一个茧。当我看到那个茧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真的有心里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我们自己真的藏在主耶稣里边去了，主把我们裹在他的茧里头。当那个小就开特比勒在茧里的时候，你知道的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的身体呢就完全的变成了液体，那个原来的自己全部都没有了。主呢，我们的神呢，就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我实在愿意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用做什么，我们只要愿意，只要肯付代价，做剩下的都是主在做，因为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就像马环弟兄刚才说的，我心里的愿望也是这样，真的是求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看到他是多么的宝贵。He is all in all.How can we not give up all for all? 实在愿我们能够出代价，跟随我们的主啊，能够被主用，就操纵这一点。
庚午。
好，我这次想跟大家交通是在犹大书，犹大书11节，我想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在这边犹大书的作者犹大这个特别批评了一般的人，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我这次特别看到这段话，是因为后面的就是这里边有三节嘛，后面的2节其实好理解，一个是往世界里边奔，巴兰的错谬其实就是为利，就是往世界里边奔，可拉的背叛的最后就是背叛神。但是他们的起点都是该隐的道路，所以我这次，但是我自己感觉对该隐这个故事虽然很熟悉，但是并不特别清楚该隐到底是什么道路，所以我这次读的时候特别又回到创世纪的这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当中，去看该隐到底是一个什么道路。所以是在我们就翻一下创世纪第四章从这个第二节的后半段的开始，我们就是这个圣经就开始分别介绍亚伯和该隐的这两个人。那亚伯他，我们知道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但是在创世纪4章2节的时候，当说到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圣灵先介绍的是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其实从这一节我们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结合前面几章的内容，在创世纪1章的时候，神创造人的时候，在1章27节和28节，这个28节的时候，这个里边神特别说到是赐福给人，然后他给人有一个工作，就是这个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29节，神也把这个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树上结果子的有核的果子都赐给我们当食物。所以我们看到神最原初的旨意，这是在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神原初的旨意是充满恩典的，这里边不需要人的劳苦，不需要人用肉体去做工，我们就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有食物，并且靠着神的智慧，因为我们里边有神的生命，靠着神的智慧治理这地，管理所有的活物。所以亚伯在这里拣选作为一个牧羊的人，他活在神原初的这个恩典的旨意当中。该隐是一个种地的，种地是在人犯罪之后，就是在人犯罪在3章犯罪之后，神给的一个审判的旨意的里边。他在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 这十八到这个十九节，其实从十七节的后半段就开始了，告诉我们说神这里有一个审判，就是说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终身必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然后这个地里也要长出荆棘和蒺藜。十九节我们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你知道我们犯罪之前是不需要种地的，但是犯罪了之后，神说神给我们现在有一个惩罚，是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劳苦，靠肉体的工作，你才能够得着食物。所以该隐在这里选择做了一个靠肉体成全的生活。所以当有一日，第三节更有趣，第四章第三节更有趣，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里圣经又把顺序变过来，变成好像是该隐在那边先有一个主动的行为，要把他种的劳苦种出来的这些供这个地里的出产要献给耶和华。这里边好像亚伯是被动的，亚伯是跟上的，亚伯没有主动说我要先要献上自己这个羊群当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在这边该隐是主动。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感觉是说，刚才我们弟兄姊妹谈到肉体当中有很多隐秘的东西，我觉得该隐和亚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肉体当中有很隐秘的东西，因为肉体有一个意念是好的，他肉体里边有一个意念好像是要讨主喜悦的，甚至是积极的，他要积极的要奉献给主，但是是在肉体奉献，是在肉体要献上，是在肉体当中的积极，他没有活在神的那个恩典的旨意中。这个然后接下来这个神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动作，看中了这个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的供物。我们知道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看向了亚伯的供物而已，只是因为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亚伯立刻生气了，立刻发怒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肉体虽然隐秘，但是它有一个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特别这个让我们可以分辨的方式，就是肉体如果有这个发动的话，它会立刻出来一个恶果。无论是得到认可还是没有得到认可，如果得到了认可，我们里边就会产生骄傲，如果没有得到认可，就会产生像该隐一样的嫉妒、发怒、生气、争竞。所以虽然可能肉体开始的时候有隐藏，但是它一定结出的是恶果。所以这个就帮助我们能够分辨那个到底是肉体，还是我们是站在恩典的地位上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所以当我思想到这的时候，我心中就是刚才就像前面姊妹讲的，我心中就觉得其实你仔细去分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天都在发肉体，肉体在那个真的是随时都可以发动，因为你好像随时那个心里边那些这个各种复杂的意念就会立刻的出来，所以你就好像看到说一直都是肉体。所以我在想到这个时候，因为弟兄姊妹前面都交通过马大和玛利亚，所以我就不再讲，但是这个新约当中还有另外的一班人，就是在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靠肉体靠律法可以成全。所以在那边保罗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劝勉，就是这个你们从恩典当中坠落了，因为原本是靠圣灵入门的，原本是靠信心的，但是你们从恩典当中坠落了。所以在那边在这个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我保罗在这边又把基督十字架的道和他的恩典传给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十字架，但是我觉得上一周常见弟兄的交通给我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十字架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十字架也是在恩典当中的。 所以这个给我里边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提醒，就是十字架的经历不是要仅仅是带我们所谓受苦，受苦的那个感觉是要致死我的肉体，但是最后是要带我得救，带我要得着神的那个恩典。所以我觉得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今天我们特别特别需要认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你就会像该隐一样，虽然好像在那边是很积极的，还是很要主的，但是他最后却行出了恶果。在创世纪四章第六节，耶和华是爱该隐的，我们刚才弟兄已经交通了，神是爱我们的。他对该隐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就责备，他给该隐的是引导，他告诉说你要制服那个罪，不要让罪制服你。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没有新约的光，今天我们有新约的光，知道说如何能够制服罪，如何能制服我肉体，是靠着主恩典的十字架。所以但是该隐没有走，没有听到神对他的引导，所以他最后越来越走，最后自己造了一座城，并且我们看人越来越走，走到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在那边建了一个巴别塔，就是要拜自己，就是要反对神。所以终于从该隐从肉体要讨神喜悦，最后进到世界，最后背叛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讲，就是我读到这个时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戒，就是我千万不能再靠肉体去讨主的喜悦，好像是在讨主的喜悦，但是那个路如果越走越深的话，最后要走到背叛神的那个路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呀，这个是对我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呀。我就交通这么多。
长兴，
我想和大家交通一下，关于做主仆人和为主做事，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对，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读保罗的一些书信，然后，他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仆人，主的仆人。然后我就结合我自己一点经历，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的服侍好像就像是有一个人来我家里做客，然后住在我家，我呢就是可以照顾他的一切饮食起居，然后我可以满足他的各种需求，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是这个家的主人没有变过，这个家的主人还是我自己。所以我做了这么多事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我付出了这个辛苦，所以我的很多的难处，我的委屈，还有我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觉得都应该是被接受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合理的需求，所以我就感觉我很多时候服侍好像都陷在这种情况里面，我就觉得我的这些委屈都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为主做这些事情，我的目的是为了要服侍主，所以我的很多的这些不好的情绪，我的这些委屈，我的这些愁苦，我觉得主都应该要纪念。我可以在人前忍耐，我可以不说，但是主你一定要为我伸冤，主你一定要纪念我所有的劳苦，你要纪念我所有的眼泪，所有的委屈。感觉好像在人前好像有一个背十字架舍己的样子，但实际上里面是常常在神面前抱怨，不在人前说，但是好像就把苦水全部都倒给了主自己，这样。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服侍，所以好像就有一种错觉，就感觉就是做了很多为难的事情，然后受了很多委屈，然后也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劳苦。如果这个服侍上面没有果效的话，那就一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 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多。好像服事有没有果效已经不在乎是不是主自己做了事，而是在于我的付出是怎么样的，好像是在乎我的劳苦是怎么样的。对，所以我就感觉好像这个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很难特别清楚的察觉到，因为好像就陷在那个里面，觉得那我已经为主做了这么多的事，那主就是要纪念我的这一切。对，但是最近读保罗的书信，然后我就发现保罗他做仆人，他服侍主，他有另外一个感觉，他跟我的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就大概总结了一下这样。对，第一个就是保罗他从来都不顾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就可以说他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他可以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之前就是弟兄交通的时候，弟兄就说不要总说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软弱，他说因为神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刚强的。其实我不太能完全体会这个感觉，我觉得那我的软弱是事实这样。但是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把这个软弱的感觉他抛弃了，他不要，他说他的那个感觉说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他不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软弱的。对，然后第二个是他可以不顾自己的得失，可以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攻击，所以他就可以说无论怎样基督终究是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还要欢喜。第三个就是他不顾自己身体的苦痛，他因着他不被这个苦痛身体的苦痛捆绑，所以他就可以说，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喜乐，他也可以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这样。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他不顾别人的看法，这样他就可以说若仍旧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完全不顾自己一切的权利，所以就是那一节圣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他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服侍和保罗的服侍相比，我只是在单单为主做事，而且这个为主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加上引号这样。对，所以好像保罗的那个感觉就是不光是他不顾自己的事情，他也完全不顾自己的感觉。我读到一个弟兄的交通，他就提到他原来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光景不好，然后但是那个时候还要出去传福音，他就找年长的弟兄交通，他说我就是没有平安，我就是没有喜乐，这样的我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他说如果我硬着头皮上去传福音的话，那不就是在作假吗？那可太假了。结果这个年长的弟兄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是去传你自己，你是去传主耶稣。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服侍主常常陷在自己的感觉里面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越来越苦痛，越来越劳苦这样。然后对，我就觉得如果要是陷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就变成了单单为主做事。但如果可以像保罗这样舍弃了自己的感觉，全然不顾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也许我们就可以能够体会一点保罗做仆人的那个感觉。所以对，这是我最近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这样。然后我就想到我们最近唱过的一首诗歌叫 Holy Available， 然后我就心里面突然开始明白什么叫做 Holy Available， 就是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里面没有我们自己的事，没有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身体也是主动的，也是不懒散的，也是不被霸占的，我们的身心全部都没有自己的事情，这样才叫 wholly available。 对，这就是我想和大家交通的。
韩笑，
能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
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当作平常，就它是希伯来书第十章29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从夏令会结束之后，就有两个字就一直在我心里面，是奥秘。我当时听到之后就说不出来一个感觉，就觉着神好大，跟我想的很差了很多。然后有一天我就读到了希伯来书，然后10章29节，然后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说到我心里面，我就感觉主这句话不应该是对我说的，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平常过，我一直都很宝贵，很宝贵主，我也在蛮认真的在追求，但是这句话就是说在我心里面，主就是告诉我是跟我讲的。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是我没有预备过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当来到的时候，里面的感觉也很复杂，然后时间越过到一个阶段，很多的恐惧、未知、迷惑、不能接受全都在我里面。我发现这些东西很真实，我没有办法就好像靠着之前的对主的认识把这些东西除去，非常的惧怕，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以至于晚上有的时候睡不着，然后到后来我就只能跟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就说主，如果今天没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力量，从真的有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我根本没有办法再往前走，我所有的生活只能在恐惧里面，没有一丝的平安。然后当时这句话就又进来了，就是你当作平常，我里面好像突然就被主点了一下，我就里面很清楚，主告诉我说他在这里，是一直以来我对当作平常的感觉跟主对当作平常的感觉不一样，我一直觉着奥秘就是一个深奥的主的道理，今天我的悟性被打开了，我明白了，但这次读到这里的话，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不是这样的，奥秘是天今天向我们打开了，是我们发现之前在头脑中认识的，今天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在天上的，不是头脑当中明白的，在直觉里面你会有一个阿们，所有的事情神都在掌管，神的话是真的，他的真的在，我就觉得当作平常，不是我不看重、不宝贵、不热心、不服侍，不是，当作平常是因为创造天地的主没有把天向我打开，天向我今天是关闭的，主的同在不在这里，有的只是一些的道理跟说法，看到也只能看到人的层面，看不到主的主权在这里，他就只能平常，我今天没有办法说我再看重他一点，再宝贵他一点，再把他看得不平常一点，他就不平常了，不是的，只要还是在地上，再宝贵的事情也都是平常，但当主把天打开的时候，一个最平常的事、最平常的人，他都是不平常的，因为他是天上来的。我就想到摩西当时看到烧着的荆棘，好平常的事，但对他来说天开了，他看到耶和华神在那里。施洗约翰，主耶稣对他的评价，他在地上是最大的，但是在天国里他连最小的都不如。我 我里面还感觉到当做平常的另外一面，就是我把自己看得太宝贵了，把自己看得太不平常，所以我想的所追求的虽然很多时候是为着主，但是到头来是为着自己，没有办法被神来开启，是被完全被自己挟制在里面，没有办法接受主在我身上的一些对付跟调整，所以主的主权没有办法在我身上实行，主自己没办法出来，因为我们自己太怕受伤，所以天没有办法打开，就因主不在，所以所有的追求侍奉都会有个感觉非常的平常，全都是属人的活动。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只要活在这种当作平常的光景中，我发现连仇敌其实都认不清楚，连仇敌都会，我们对仇敌的感觉都是很平常的，只能看到老板是仇敌，家人是仇敌，朋友是仇敌，弟兄姊妹是仇敌，我就觉得只有主把天打开的时候才会能感觉到人家仇敌是阴间的势力在那里搅扰我们。所以我这次读到这句话，我发现真的要当作平常，只是热心，只是爱主是不够的，真的像马环弟兄刚说的，是需要天向我们打开，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当作平常的光景。对，这是我想交通。
我想我们就有一点点结束的祷告，是吧？我们来到您面前，是吧？帮助我们做一个向你完全打开的人，是吧？我们既然有个身份是光明的子女，就叫我们能够常常的活在光中，是吧？不仅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是吧？我们也能够常看见你自己荣耀的脸面，是吧？愿你的笑脸常从我们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鼓舞。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许多宝贵的交通，给我们一同的彼此勉励往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